聚焦热点赛事，
回顾历史印记，
体味运动激情，
品味感动瞬间。
这里有最新鲜的体育资讯，
最全面的赛事报道，
最立体的体坛巨星。
用耳聆听，
用心感受，
用爱发声。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聚焦体坛热点赛事，尽在体坛风云。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体坛风云，我是主播王倩。
大家好，我是主播皮皮。
皮皮啊，你去看复联三了吗？
当然了，不过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这和体育有什么关系吗？
别急啊，你先回答我，复联三里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人物？
当然是一个响指灭了半个宇宙的灭霸了。
那其实啊，本周的 NBA 同样有一个人堪称是 NBA 中的灭霸，他就是詹姆斯。
没错，北京时间5月28日，东部决赛抢七大战，骑士在客场顶住压力实现逆转，最终以87-79击败凯尔特人，以4-3的大比分淘汰对手，杀入总决赛。这是詹姆斯连续第八年统治东部杀入总决赛，他是历史上第六个实现如此壮举的球员。八年来，无数豪杰因为詹姆斯的存在无缘总决赛，被詹姆斯死死压制，体验了绝望的苦楚。正如苏群老师所说，詹姆斯就是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他改变了这个世界上在他周围所有事物的空间、运行轨迹，全都被他改变了，通通被他吸过去，最后不见了。他的表现呢，超越了认知极限，没有人能改变的。
而最近一个品尝这种苦涩的是凯尔特人，这是他们连续第二年在东区决赛输给詹姆斯，四年来他们三次被詹姆斯淘汰出局。本赛季虽然换了一批人马，但他们还是迈不过这道坎儿。自詹姆斯入行以来，凯尔特人不是唯一一支沦为詹姆斯伟大生涯背景的球队。
勒布朗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他是这个时代球员们的榜样。当东决抢七落幕，骑士主教练泰伦卢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篮球时代，而詹姆斯是特别的存在，他的 NBA 之路绝非电影或动漫中那种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盖世英雄史，而是坎坷波折、战胜自我的奋斗史。曾一败涂地，曾背负骂名，甚至曾与世界为敌，那些困难和曲折詹姆斯都挺了过来。他用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终成这个篮球时代的代言人。你或许未必喜欢他，但如果你读懂他的故事，一定会尊重他。那是心存高远眺望，脚踏实地前行。
体育画报著名记者李詹金斯曾在2016年撰写了一篇题目为《成就伟大》的文章，对詹姆斯与乔丹的比较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文章的结尾处，詹金斯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或许是对詹姆斯最合理的评价：也许勒布朗永远不能在世俗眼光中追上伟大的飞人，像乔丹那样展翅飞扬，但勒布朗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领空并翱翔其中。所以当我们惋惜错过乔丹时代的时候，请珍惜现在属于詹皇的时代。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詹姆斯和骑士队的对手凯尔特人吧。其实在写这篇稿子之前呢，我在浏览器上打开了几十个关于凯尔特人最近八年来的变化、战绩、球员去留的窗口。我愕然发现，虽然凯尔特人输掉了这场抢七大战，但是他们呢，有着足够的自信去放飞自我。因为以这支绿军如今的底蕴，恐怕在未来的几年内，东部顶级强队中都会有凯尔特人的一席之地。
八年时间物是人非，2010年季后赛，那支最近八年来最接近总冠军的凯尔特人和如今这支重新跻身东部顶级强队的凯尔特人，从阵容上来看已经完全不同。没有改变的是绿军已经浸透在骨子里的争冠精神，是他们在场上整体和顽强的完美结合，是他们对勒布朗詹姆斯的狙击。
其实在 NBA 漫长的历史上，真正铁血的是活塞，是步行者，凯尔特人有着自己的队魂，那不是铁血，那是通过金戈铁马之路夺冠的信念。这一点 不管是八年前的三巨头时代，还是更加久远的拉里伯德时代，或者是如今已被称为上古时代的比尔拉塞尔时期，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曾经有人说过，红衣主教奥尔巴赫最大的成就并不只是他给球队带来的总冠军奖杯，而是他在凯尔特人、在北岸花园球馆、在波士顿这座城市铸成了专属于绿军的红。詹姆斯可以称红，但绿军永不为臣。
说完了东部的抢七大战，我们再来聊聊西部火箭与勇士的抢七大战。其实东部决赛更像是两年前的一个轮回，那时勇士对阵雷霆，同样是汤普森的神奇表现，单场11记3分战胜雷霆，将总比分扳至3-3，并最终战胜雷霆，挺进决赛。
而两年后，同样是汤普森，他单场9记3分，帮助勇士战胜火箭，将比赛拖入抢七，并在5月29号的抢七大战中战胜火箭，挺进决赛。
北京时间5月29号，西部决赛抢七战打响，勇士客场挑战火箭，最终他们以101-92击败对手，总比分4-3淘汰火箭，连续4年和骑士会师总决赛。火箭在比赛中三分球一度连续27投不中，创造了 NBA 纪录。
两年前，勇士队老板下跪膜拜汤普森的神奇表现，两年后，勇士队老板又一次下跪，而膜拜的同样是汤普森的神奇表现。
随着勇士淘汰火箭杀入总决赛，本赛季争冠的两支球队也最终诞生，骑士和勇士连续4年会师总决赛。按照 NBA 官方之前公布的总决赛赛程，首场比赛定于北京时间6月1号，如果出现抢七，那我们最晚将在6月18号见证冠军诞生。
另外，4年1届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埃及球星萨拉赫的伤情啊，一直牵动着球迷们的心。不过今天凌晨，来自科贝电台的消息称，利物浦队医彭斯发表了一番话，可以让许多球迷安心了。他确认利物浦球星将会赴国家队报道，参加今夏的俄罗斯世界杯。
利物浦前锋萨拉赫在上周末的欧冠决赛中与皇马后卫拉莫斯发生冲撞，肩膀受伤提前下场。萨拉赫当时流下的泪水和外界对于萨拉赫伤情不乐观的预测，让埃及头号球星的世界杯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今天凌晨，关于萨拉赫的伤情却接连传来好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羽毛球。随着李雪芮回球出边线，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尤伯杯征程结束了。从赛前的悲观与期待，从小组赛到淘汰赛的磕磕碰碰，到此落下了帷幕。不是倒在冠军大热日本队的拍下，而是一个从参加尤伯杯赛50多年来从来没有进过决赛，只有2次进入半决赛的泰国队身上。至少在这一刻，中国羽毛球队进入了黑暗时刻。至少在这一刻，中国速递曼杯、汤姆斯杯、尤伯杯三大团体赛皆失。
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输得不思进取，输得毫无斗志。两场双打，尤其是第二场女双，黄雅琼和汤金华在全场大比分1-2和0-1落后一局的情况下，积极改拉吊为进攻，逆转对手，荡气回肠。
但是第三场女单却给人一种体力不足、斗志缺失的感觉。陈雨菲和高仿杰都是在第三局的时候打得极其被动，明明是比对手的年轻，体力却要比对手差得很多。对手一直在进攻，自身却一直在失误，一直在拉吊，看到观众一直在吐槽。泰国的每胜一分就大声怒吼，给自己加油鼓劲。反观中国队呢，胜了就握握拳头而已，气势上完全输给了对手。
如果你上场了，你就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此时的你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国家荣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你们振臂高呼的英姿，还能看到中国女子羽毛球的英姿。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我相信2年后的尤伯杯一定会属于中国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李奇珍。
我是主播王倩。感谢导播刘玉琪、古欣，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还是更